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四，七国集团财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们正同欧盟加强合作，以提供稳定、可预测和可持续的财政支持，满足乌克兰到2027年的部分资金需求，包括支持投资和提供资金。世界银行目前估计，该需求在十年内将会达到近4860亿美元。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会议期间表示，我对于北约盟国挺身支持乌克兰的承诺和决心感到鼓舞。他亦补充说，还有令人鼓舞的迹象显示，美国国会有可能在今个礼拜六就价值608.4亿美元的援助乌方案进行表决。他提到，北约和乌克兰理事会计划在今个礼拜五举行一次会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会以网络连线方式与会。当日乌克兰外长德米特罗·库列巴亦在意大利出席 G7 会议。库列巴在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之前说，现在将防空援助送到乌克兰手中至关重要。他强调推动盟国向乌克兰提供更多防空能力，是他在意大利召开的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的唯一重点。布林肯就指出，这些会议是在乌克兰的关键时刻所举行，支持者需要向乌克兰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以继续有效抵抗俄罗斯的侵略。布林肯强调，我们不可以纵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侵略，如果普京被允许一意孤行而不受惩罚，我们知道他不会止步于乌克兰，我们可以肯定地预测他的侵略将会继续下去，而且世界各地其他的侵略者亦会意识到还发动他们的入侵。礼拜四，一位美国官员向路透社披露，华盛顿将会在礼拜的一场联合国安理会投票中反对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的动议。这位官员表示，美国仍然认为实现巴勒斯坦人民建国的最快途径是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美国和其他伙伴的支持下直接谈判。美方官员表示，我们一直明确表明联合国在纽约采取的不成熟行动，即使是出于最好的意图，亦不会为巴勒斯坦人民实现建国。今个礼拜由15名成员组成的安理会将对这项决议草案作出表决。该草案建议由193个成员组成的联合国大会接纳巴勒斯坦国为联合国会员。安理会决议需要至少9票赞成，而且没有常任理事国否决的情况之下才可以通过。外交官说，这项措施可能会得到多达13个安理会成员的支持，这个亦将迫使美国动用否决权。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吉拉德·埃尔丹说，巴勒斯坦没有满足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的标准，这些标准是常住人口、确定的领土、政府以及和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能力。埃尔丹表示，被巴勒斯坦联合国正式会员地位对任何一方都不会产生丝毫的积极影响，只会在未来几年内造成破坏，还损害未来对话的任何机会。目前巴勒斯坦仍然是联合国一个非会员观察员国，但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的申请需要先得到安理会的批准，然后得到联合国大会至少三分之二成员的同意。礼拜四，根据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政治研究所公布的哈佛青年民调显示，在受访的18岁至29岁的美国年轻人，拜登以 45% 对 37% 的支持率领先于川普，还有 16% 的受访者表示还未作出决定。这八个百分点的差距比2020年大选周期的差距要少得多。当时拜登在年轻人中领先川普23个百分点。当受访者只限于登记选民和可能选民那阵，拜登的优势就有所扩大。在30岁以下被认为有可能参加投票的选民中，拜登以19个百分点的优势领先于川普， 但这个和四年前的30%的优势相比，差距仲是明显缩细。就具体的年轻选民群体来讲，拜登在非白人选民中领先川普43%，在女性选民中领先33%，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可能的年轻选民中，拜登的支持率亦远高于川普。其中在大学毕业生中领先川普47%，在大学生中领先川普23%。不过拜登在其他关键的青年群体中优势就有所缩细。民调结果仲显示，就算支持川普的年轻选民人数较少，但他们对这一位前总统的热情高于支持拜登的年轻选民对这一位现任总统的热情。有超过3/4的川普选民表示他们热情支持川普，而只有不够一半的拜登选民表示自己热情地支持拜登。其实按照过往经验，年轻选民往往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但哈佛青年民调的最新调查结果表明，就算拜登上任之后一再减免学生贷款债务，但他在民主党这个主要票仓中的支持率仍在大幅缩水。以联邦调查局和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为主的多间美国机构今年2月警告说，同一个被称为福特台风的中共相关团体有联系的黑客在电脑系统和网络至少隐蔽了5年。当时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负责人说，中共对同美国通讯、能源、水和废水以及交通运输部门有关的关键系统的渗透可能是冰山一角。礼拜四，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田纳西州范德比尔特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一场名为福特台风的中共黑客攻击活动已成功侵入电信、能源、水和其他关键领域的众多美国公司，其中有23间渠道运营商成为攻击目标。雷说，中共正发展在他所选的时间对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造成实际破坏的能力。还指出，中共的计划是对民用基础设施进行卑鄙的攻击，试图引起恐慌。在克里斯托弗雷发表这番评论的前一日，另一位美国高层网络官员亦点名批评中共在网络空间的行为。兼任国家安全局和美国网络司令部负责人的蒂莫西·霍将军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一场精心策划的行动，在技术上挑战美国和我们的盟友，同时将我们的关键系统和全国基础设施置于风险之中。美国国防情报局上个礼拜公布了一份威胁评估得出的结论，认为中共利用其网络能力为恶意网络活动和网络袭击打下基础。国防情报局的报告还指出，中共军方已经呼吁将太空、网络行动和电子战当作武器，在冲突期间令对手的信息系统陷入瘫痪。之前美国私营部门的技术和网络安全公司将福特台风归咎于中国，其中包括微软和谷歌的安全研究人员提交的报告。英国政府星期四宣布制裁7名个人和6间公司，因为他们令伊朗能够继续从事破坏区域稳定的活动，包括直接攻击以色列。英国首相苏纳克在声明中指出，制裁将进一步限制伊朗破坏在该地区稳定的能力。根据美国财政部，华府的制裁锁定16人和2间公司，他们涉及伊朗的无人航空载具计划，以及用在上个礼拜攻击的无人机零组件。财政部还制裁5间伊朗钢铁业公司和伊朗汽车制造商巴曼集团的3个子公司。拜登总统星期四公布表明说，今日我们追究伊朗的责任， 推出新的制裁和出口管制措施，如同我在攻击过后那日上午和七大工业集团领袖们所讨论的，我们致力于集体行动，在经济上加强施压伊朗。对于那些被伊朗具备能力或支持伊朗攻击的所有人，我要明确表示，美国致力于以色列的安全，而且我们不会迟疑，会采取一切必要行动来追究你们的责任。伊朗13号夜晚首度直接对以色列发动军事攻击，以报复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使馆一号被空袭，造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包括两位将领共七人死亡。伊朗使用超过300架无人机和导弹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攻势，但大部分都被以色列及美国、英国等以色列盟国击落。以色列军方15号表示会作出回应，但全球领导人都警告不要报复，试图避免冲突升级。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表示，欧盟的制裁将加大，以惩罚伊朗，亦防止未来对以色列的攻击，但亦喊话以色列要保持克制。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